你好，我是李斌。我们在使用 JavaScript 的时候啊，经常要用到大量的回调函数。比如呢，在浏览器中啊，可以通过 set timeout 来设置定时器，使用 timeout HTTP request 来异步下载资源文件。在 Node 中呢，可以使用 read file 来读取文件。这些操作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需要给调用的 API 传入回调函数，然后呢，浏览器或者 Node会将执行的结果通过回调函数来触发。从内部了解回调函数呢，可以帮助我们梳理清楚很多问题，比如啊，有助于我们理解浏览器中的 Web API 到底是怎么工作的，也有助于啊，我们理解混任务和微任务到底有哪些区别。其次呢，回调函数啊，还是理解异步编程模型 async await 的一个最基础的知识。这些内容啊，在我们实际项目中啊，都会频繁的使用到，所以呢，理解 V8 实现回调函数的机制就显得至关重要了。这节课啊，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跟之前的课程一样呢，这节课的图片和代码也是比较的多，希望听音频的同学啊，在课后也能够对照着文稿来加深一下理解。我呢，尽量的会在音频中将代码中的内容描述清楚。要理解啊 ，V8 是怎么实现回调函数的？首先呢，我们得知道什么是回调函数。其实啊，回调函数也是个函数，就像白马也是马一样，它呢具有函数的所有的一切的特性，它可以啊有参数和返回值。如果呢单独的给出一个函数，你是看不出它到底是不是回调函数的。回调函数啊区别于普通函数在于它的调用方式，只有当某个函数被作为参数传递给另外一个函数，或者啊是传递给数据环境，然后呢该函数在函数内部或者数据环境中被调用了，我们才称之为回调函数。具体的讲呢，回调函数啊有两种不同的形式，同步回调和异步回调。通常呢，我们需要将回调函数传入给另外一个执行函数。那么同步回调和异步回调的最大的区别在于啊，同步回调函数是在执行函数内部被执行的，而异步回调函数呢，这是在执行函数外部被执行的。我们先看一个同步回调的例子吧。你可以分析一下这样的一段代码，我定义了一个 myError 的数组，然后呢又定义了一个 handError 的回调函数，最后啊我们使用 myError.forEach 来枚举 myError 中的每一项。这里的逻辑很简单啊，调用 forEach 的方法的时候呢，需要使用回调函数 handError 作为其参数。在 forEach 的方法内部呢，会编译 myError 数组，每编译一次呢都会调用一次回调函数 handError。 因为 handError 是 forEach 方法的一个参数，而且 handError 在 forEach 函数内部被执行的，所以是一个同步回调。和同步回调函数不同的是啊，异步回调并不需要在它的执行函数内部被执行，而是在其他的位置和其他的时间点被执行。比如啊，你调用 setTimeout 函数并传入了 for 函数作为其回调参数，当 V8 执行 setTimeout 的时候呢，会立即返回，等待300毫秒之后 for 函数才会被 V8 再次调用。for 函数呢并不是在 setTimeout 函数内部被执行的，所以呢这是一个异步回调。对于同步回调函数的执行时机啊，我们理解起来比较简单，就是回调函数在执行函数内部被执行。那么异步回调函数是在什么时机和什么位置被调用和执行的呢？要解释清楚这个问题呢，我们就需要了解 V8 在运行时的一个线程模型，因为呢这涉及到了消息队列、事件循环等概念，这些概念呢和线程的模型是直接相关的。所以呢接下来啊，我们就来分析一下 V8 的线程架构模型。早期的浏览器页面啊是运行在一个单独的 UI 线程里面的，所以啊要在页面中引入 JavaScript， 那么 JavaScript 也必须要运行在和页面相同的线程之上，这样才能方便使用 JavaScript 来操纵页面中的 DOM。 所以从一开始呢， JavaScript 就被设计成运行在 UI 线程中。这里所谓的 UI 线程呢，是指运行窗口的一个线程。当你运行一个窗口的时候呢，无论页面是 Windows 上面的窗口系统，还是 Android 或者 iOS 上面的窗口系统，它们都需要处理各种不同的事件，诸如触发绘制页面的事件，有鼠标点击、拖拽、放大、缩小等等，还有资源下载、文件读写等事件。在页面线程中啊，当一个事件被触发的时候，比如用户使用鼠标点击了页面，系统呢需要将该事件提交给 UI 线程来处理。在大部分情况下呢， UI 线程啊并不能立即的响应处理这些事件。比如啊，你在移动鼠标的过程中， 每移动一个像素呢，都会产生一个事件。所以啊，鼠标处理事件会被频繁的触发。在这种情况下呢，页面线程可能正在处理当前的一个事件，那么最新的事件就无法立即被执行。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为 UI 线程啊提供了一个消息队列，并将这些待执行的事件添加到消息队列里面。然后啊， UI 线程会不断的循环的从消息队列里面取出事件执行事件。我们把 UI 线程啊每次从消息队列里面取出事件执行事件的过程称之为一个任务。我们可以用呢 JavaScript 代码来模拟一下这个过程啊。我们定义了一个 UI MainThread 的函数，然后呢进入一个 while 循环体。while 语句啊使用 QueueWaitForMessage 来判断是否能够继续执行。QueueWaitForMessage 会同步的等待消息队列中的消息到达。如果啊当前没有任何消息等待被处理，那么这个函数就会将 UI 线程挂起。在 while 循环体内啊，如果消息队列中有消息，则使用 Q.next 取出下一个要执行的消息，并交由 processNextMessage 函数来处理消息。这就是啊通用的 UI 线程的结构，有消息队列，通过鼠标、键盘、触控板等产生的消息全部会被添加进消息队列。主线程呢会循环的从消息队列里面取出消息并执行。理解了 UI 线程的基础架构模型呢，下面呢我们就可以来解释一下异步函数的执行时机了。比如啊在页面主线程中啊正在执行任务 A， 在执行 A 任务的过程中呢调用了 setTimeout for 300。在执行 setTimeout 函数的过程中啊，数据呢会将 for 函数封装成一个事件并添加到消息队列里面。然后呢 setTimeout 函数执行结束。主线程呢会不断的从消息队列里面取出新的任务，执行新的任务。等到合适的时机啊，便取出 setTimeout 设置的 for 函数的回调任务，然后啊就可以直接执行 for 函数的调用了。通过分析呢，相信你已经发现了，通过 setTimeout 的执行流程其实比较简单。在 setTimeout 函数的内部啊封装了回调消息，并将回调消息啊添加进消息队列里面。然后呢主线程会从消息队列里面取出回调事件并执行。还有一类比较复杂一点的流程，最典型的是通过 XML-HTTP request 所触发的回调。它呢和 setTimeout 有一些区别。因为 XML-HTTP request 是用来下载网络资源的，但是啊实际的下载过程中呢却并不适合在主线程上执行。因为啊下载任务啊会消耗比较久的时间。如果呢这个任务在 UI 线程上执行，那么它会阻塞 UI 线程。这呢就会拖慢 UI 界面交互和绘制的一个效果。所以呢当主线程从消息队列里面取出了这类下载的任务之后呢，会将其分配给网络线程，让其在网络线程上执行下载过程，这样就不会影响到主线程的执行了。下面我们就来分析 XML-HTTP request 是怎么触发回调函数的。首先呢 UI 线程啊会从消息队列里面取出一个任务并分析该任务。分析的过程中啊发现该任务是一个下载请求，那么主线程就会将该任务交给网络线程去执行。网络线程呢接到请求之后啊便会和服务器建立连接并发出下载请求。随后呢网络线程呢会不断的接收到服务器传过来的数据。网络线程每次接收到数据的时候呢都会将设置的回调函数和返回的数据信息，如大小、返回多少字节、返回的数据内存中存放的位置等信息封装成一个新的事件，并将该新的事件放到消息队列里面。 UI 线程啊会继续循环的读取消息队列里面的事件。如果啊是下载状态的事件呢，那么 UI 线程啊便会执行回调函数，程序员呢便可以在回调函数内部啊编写更新下载进度的状态的代码，直到最后接收到下载结束的事件， UI 线程便会显示该页面已经下载完成了。这呢就是 XML-HTTP request 所触发的回调函数的流程。除了下载以外呢， JavaScript 中啊获取系统设备信息啊文件读取都是采用了类似的方法来实现的。因此啊理解了 XML-HTTP request 的一个执行流程，你也就理解了这一类异步 API 的执行流程。好了，今天这节课的内容就介绍到这里，下面我来总结一下本文的主要的一个内容。今天呢我们介绍了 V8 是如何执行回调函数的。回调函数呢有两种类型，同步回调和异步回调。同步回调函数呢是在执行函数内部被执行的，而异步回调函数这是在执行函数外部被执行的。那么搞清楚了异步回调函数在什么时机被执行就非常关键了。为了理清楚这个问题呢，我们分析了 UI 线程的宏观架构。 UI 线程啊提供了一个消息队列， 并将待执行的事件添加到消息队列里面。然后呢，优化线程会不断的循环的从消息队列里面取出事件，执行事件。关于异步回调啊，这里面也有两种不同的类型，最典型的代表是 set time out 和 time HTTP request。 set time out 的执行流程啊，其实比较简单，在 set time out 函数内部封装了回调消息，并将回调消息啊添加进消息队列，然后呢，主线程从消息队列里面取出回调函数，并执行回调函数。 time HTTP request 呢稍微复杂一些，因为啊下载的过程需要放到单独的一个线程里面去执行，所以啊，执行 time HTTP request 点 sent 的时候啊，数据呢会将实际的请求转发给网络线程，然后啊 sent 函数退出，主线程呢继续执行下面的任务。然后呢，网络线程在下载的过程中啊，会将一些中间的信息和回调函数封装成新的消息，并将其添加进消息队列里面。然后啊，主线程从消息队列里面取出回调事件，并执行回调函数。最后啊，是思考题环节啊。今天留给你的思考题是分析 Node 中的 readfirethink 和 readfire 两个函数，其中一个是同步读文件的操作，另外一个是异步读文件的操作。这两段代码啊，我已经放到文稿中了，那么就请你分析一下他们的执行流程，也欢迎你在留言区与我分享讨论。感谢你的收听啊，如果你觉得这一讲的内容对你有所启发呢，也欢迎你把它分享给你的朋友们。